马太福音系列讲道时，基督受试探。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2月1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面前的这件事是何等惊人。求您今天早上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明白撒旦的诡计与耶稣的回应。父啊，更重要的是，求您让我们看见这事件与我们有何关系，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救主。父啊，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经文的意义。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一天下午，我在海滩散步，后来在那里向一位朋友做见证，传福音。当时在场的另一位熟人插了进来，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说那些东西在宗教的名义下都是罪恶。毫无疑问，他脑中想到的必然是十字军东征和臭名昭著的异教裁判所，亦称圣裁判所或宗教法庭。我想你们也一定听过类似的指责。我没有针锋相对的反驳他，指出那是一种因噎废食的逻辑错误。书有坏书，但并非所有的书都不好。有些餐馆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好餐馆。美国人中有坏人，但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是坏的。由此可见，他的逻辑有问题，但并不代表他完全不讲理。坏的宗教并不等于在宗教的名义下就没有发生过许多伟大而美好的事。事实上，在宗教的名义下确实曾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我以一种赞同的口气提醒他，他的指责并不符合事实。的确，世界历史上最邪恶的事，往往是那些嘴上挂着属灵词汇的人所做的。魔鬼向全人类的代表发动进攻时，从未采取无神论的立场。相反，他总是以一种被扭曲、被歪曲的有神论出现。我说，人类的代表是指两位，亚当与耶稣。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当人们指责在宗教的名义下犯下了多少罪恶时，我们不该感到吃惊。我们可以同意，最邪恶的事确实常常是在宗教的名义下发生的。在伊甸园里，蛇从未否认神的存在，他狡猾得多。他说，神岂是真这样说的吗？创世纪3章1节，这正是魔鬼的毒计。他从质疑神的话开始诱惑夏娃。错误的代表神是堕落的人类自从堕落以来就不断在做的事，这是我们真正该警惕的。相对而言，无神论的危险反倒没那么大。虽然好莱坞与索多玛只有一步之遥，但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你常常能听到感谢上帝这样的词语。他们并非完全无视神，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自称是无神论者。不， 他们是有神论者，但他们任意歪曲神的形象以符合自己的欲望。撒旦试探基督时也没有否认神的存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两位神学家之间的辩论。就像在伊甸园中一样，魔鬼已用神的话来进行他的诡计。让这句话成为基督徒的警告，那些手中拿着圣经的人也可能做出极大的恶事。他们一开口总是满嘴神是如何如何或其他属灵词汇。与伊甸园的情景相似，魔鬼进攻的三部曲总是从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开始。伊甸园里是果子，旷野中是饼。吃果子或吃饼本身并无罪恶。接着他给你一个安全的应许，对夏娃说你不一定死，对基督说你不会受伤。最后诱惑登峰造极，在园中说你们会像神一样，在旷野中说只要你拜我。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指出，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正是魔鬼在历史中一贯使用的伎俩。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些试探之间复杂的联系时，我想提出三点讨论魔鬼用什么方法来试探。他用了哪些诡计想使耶稣跌倒？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因为这些试探也常临到我们。基督以何种方式抵挡魔鬼？这无疑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榜样。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父神允许子遭受试探？我们读到圣灵引耶稣到旷野去。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圣灵催耶稣到旷野去。两句话都是真实的。圣灵把耶稣带进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可是这难道与耶稣在主导文里的教导相反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既然如此，为何圣灵却引耶稣去受试探呢？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整个福音的核心。诚然，了解魔鬼的诡计与抵挡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我们千万不可忘记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主要目的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过圣洁生活，而是宣告救主的信息，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此，学习如何抵挡试探固然宝贵，但更重要的是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他们与我们的救恩与神的荣耀有何关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敏锐的读者会立刻注意到这里的难题。雅各不是说过神不试探人，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吗？然而这里却说圣灵引耶稣去受试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撒旦的意图是试探，神的目的却是试炼。同一个词可以表示试探或试炼，但意义却因出发点不同而异。撒旦想要让人跌倒，神却借此兼顾他儿子的顺服。然而还有更深的答案。当我们知道神不是那试探者，而魔鬼才是试探者时，这个困难就迎刃而解。雅各说神不试探人，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是魔鬼在试探耶稣而非神。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智慧的基督徒应当常以此为安慰，那就是神能使用恶人的恶行甚至魔鬼的作为来成就他公义、智慧与圣洁的旨意。若不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信心就难以在苦难中站稳。正如约瑟对他那群兄弟所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同一件事，人以恶行之，神却用以成就美意。正如卡森所说，试探耶稣想要他跌倒的是魔鬼，然而魔鬼的罪恶计划却被神用来试炼他的儿子。 但我们仍未回答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圣灵要引导，甚至催促耶稣进入旷野受试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将留待稍后，在查考完整个耶稣与魔鬼的对抗之后，再做讨论。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和摩西出埃及记34章28节，以利亚列王记上19章8节一样，耶稣禁食了40天。当我们有重大需要或面临极大难处时，禁食祷告能使我们的心思更专注于神。40天是一个极特殊的数目，圣经中只有这三个人曾有过一次性的40天禁食祷告。那种说我们都应该参加40天禁食祷告的提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撒旦有许多名字，其中之一是那试探人的，因为陀常常引诱人犯罪。陀还有其他名字，如说谎的、控告人的等等。今天许多人认为相信撒旦的存在是愚蠢幼稚的无知，但对这样讥笑的人，只需问他们能否为罪恶的起源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知道除了神之外，一切事物都有因果关系，凡事之所以存在皆因有源头。作为基督徒，我们明白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是罪恶的根源。那些不信这一点的人必须给出他们的理由，但事实上他们无法做到。邪恶之所以存在，必有其出处，而我们知道它出于撒旦。当撒旦试探耶稣时，陀用的前提是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并非像我们平时说的你要是真有能耐就去试试看那样的挑战，这里的若是或假如也可以译为既然你是。撒旦并非怀疑耶稣神子的身份，而是故意强调他的神性，激发他的自我中心和骄傲，既然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事。自我膨胀，自立为王，是我们今日常见的试探。这正是撒旦对耶稣所使用的诡计，而陀彻底失败了。撒旦同样对我们说，你有权这样做，你有权那样做。商业广告也迎合这种思潮，说这是你应得的。我们往往也随之附和，是啊，我理所当然。但连耶稣都没有那种我有权这样做的态度，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耶稣禁食40天后饿了。撒旦的第一个试探就是要他吃饭。表面上这并无邪恶之处，饥饿就该吃饭，这是自然的需要。事实上等到时候到了，耶稣确实也吃饭，但他绝不以神圣的能力为自己谋私。圣经中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明确目的，为要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理，马可福音2章10节。耶稣有他的使命，他绝不听从恶者的计谋，诗篇第1篇。他与撒旦的对话正如他在新约中与许多人对话时一样，完全由他掌握主动。他不会被人或撒旦牵着走。吃饭本身并非恶，但耶稣不像亚当、夏娃，他忍耐地等候父的供应。他不用撒旦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引用《申命记》8章3节的话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有他的计划和目的，他绝不让撒旦改变他的步伐，即使那看似无害。我们从这里学到，面对神的话，耶稣绝不擅自解释。他引用经文时，视之为不证自明，具有绝对权威的真理。他不辩论，不证明，也不为撒旦提供证据。他只是单纯引用神那有权柄的话语。但他所引用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他并不是在说只要多读圣经、多祷告，就不必担心吃饭。他是在宣告，当你有需要时，不要向撒旦妥协，不要因恐惧而自作主张。神必供应，无需你去另寻出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加尔文指出，这里的话并非单指教义，而是指那创造万有、持续运行的神的大能。神必预备，我有神的供应，不必依靠撒旦。耶稣深知多年后保罗所写的那句话，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这并不是说只要信就能不吃饭，而是说神会看顾我，我不需与撒旦交易。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是最佳例证。他们拒绝拜偶像，因此尼布甲尼撒要将他们扔进火窑。他们说，神必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们知道神有能力拯救他们。但他们也补充说，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侍奉你的偶像，但以理书三章。即使神不按他们所愿行，耶稣也绝不会向撒旦屈服。加尔文在此段经文的注释中写道，基督的回答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我们在食物和今生一切需要上，应当以这样的信心依靠神，绝不越过他为我们所设立的界限。既然基督在没有神的命令下，不擅自将石头变为饼，那我们若为填饱肚子而去欺骗、抢劫、谋杀，将是何等不法。加尔文以食物为例，我们也可将此原则应用于各处。你若是做生意的，是否曾遇到过试探？是否曾稍作手脚？或做一些看似无害、圣经为民言禁止的事？但只要你知道那是不道德的，你就不该去做。撒旦的第二个试探如下，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有一位解经家写过这样一段话，主教赫尔激动地喊道，我看到的是多么令人震惊的画面。撒旦不仅手中拿着圣经，连嘴里也在引用圣经。的确，这个试探人的早已知道神话语的大能，如今竟想用自己的口歪曲神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我们在当代也常看到类似的情形。每当我在某些基督教电视台上听见那些歪曲真理的讲道，心中就深感痛惜。镜头一转，台下成千上万的人被误导，实在令人心碎。神的话语本身有能力，但被曲解的道带来的只会是灾难。魔鬼引用的是诗篇91章11至12节的一部分，原文是，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没有引用整段经文，而是悄悄抽掉中间的一句，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就好像有人在讲经文时，把与自己教义不符的部分故意跳过，直接讲下一句。我曾听过有人就是这样讲道，原本我想听他对那句经文的解释，没想到他突然跳过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必须面对神的话。撒旦对耶稣在一切道路上一切行为中的行事方式并不关心。神的话语本身可能非常危险。我们在领圣餐前常提到，饼与杯既能成为祝福，也可能成为咒诅。同样，红海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安全之路，却对埃及人成为死亡之海。神的话也是如此。有时候我听自己的讲道录音，会问自己，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这可不是小事。比方说，我不会自己修理汽车刹车，也不会自行开刀， 因为一旦出差错，可能要了性命。神的话语也是如此，离开神的恩典，神的话本身可能是毁灭性的。诗篇的某些短句常被用于敬拜时反复吟唱。我以前所在的教会也常这样做，一遍又一遍重复吟唱。若有人提出异议，别人往往会说，你胆子真大，这可是神的话。但是如果不理解这句经文的意义，我们所唱的就毫无实际意义。于是我们往往把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加进经文里，把爱神敬拜神的概念套入自己以为的方式，而忽略了整篇诗的上下文。要唱的有意义，必须先理解整篇诗的意思，否则我们只是在用情绪取代对神的真正敬拜。我们也常听到不信的人引用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来为丑恶行为辩护。例如，当你公开坚持生命是宝贵，堕胎是谋杀，有人会引用耶稣的话封住你的口。这时可以反问，是吗？你批评我时，自己能免于这句话的指责吗？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先了解主耶稣教导的上下文。撒旦让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的目的，是为了把基督超自然大能的事工变成表演，从十多米高的圣殿顶上跳下，让人看看神有多爱你，保护你。今天有人抓毒蛇，认为神会保护他们不被咬伤，却未好好研读圣经。使徒行传中，保罗被毒蛇咬无伤，但圣经并未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如此。有人病了拒绝医疗，相信神必医治，甚至整个宗派如此行事。曾经在青少年牧养中，我遇到一个女孩，考试前一点也没复习，却要求我为她祷告，求神在考试时给她答案。这些例子都显示，许多人对神迹奇事的目的理解不足。耶稣行神迹都是为了荣耀天父，证实他的事工，而非愚蠢的试探。所以他回答撒旦，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已经解经。你有一句经文，我也有一句经文，通过对比，我们更能明白神的心意。在今天不惜一切代价求合一的文化里，关于经文意义的辩论常被不欢迎。但认真查考、讨论、辩论是健康的。一次会议中，我的同工曾对一个关于神的声明提出疑问，却被反问真理是什么。这种态度相当于否定追求真理的意义。耶稣没有转移话题，而是引用申命记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神可能行奇迹，也可能允许跌倒死亡。若我们仅为显摆与神关系而要求神行神迹，那是无理不敬虔的行为。父母养育孩子，供给衣食住行。如果孩子要求父母必须买焰火或去迪士尼乐园来证明爱他，这是不成熟的。孩子若用这种方式试探父母，得到的不是满足，而可能是惩戒。我们对神应有成熟态度，神一直看顾我们，更何况他赐下救主丰富的属天供应。而要求神行神迹，仅为炫耀与神关系，这是何等不成熟、不恰当。父神为基督预备的计划确实包括神迹奇事，但撒旦想让耶稣滥用神迹，而耶稣再次引用神的话。圣经也教导我们，神的话能约束罪恶，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章11节，我们对罪的抵挡能力，不是仅靠背诵几节经文就够的。耶稣理解经文的意义，并知道如何应用。撒旦引用经文时，耶稣不仅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还引用另一节揭露撒旦诡计。他的祷告与神的话一致，我们也应如此，不仅知道经文的内容，还要理解其真正意义。当经文出现 与你原先理解有偏差时，要仔细查考，寻求真理，而非按表面意思解读。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圣经未明确说明撒旦如何将万国展示给耶稣，我也无进一步解释。在基督降世前，世界上唯一属神的国家是以色列。神的应许之一是他的祝福将延伸至普天之下，创世纪12章1-3节。在基督来临前，世界大多在恶者掌控之下，约翰一书5章19节。我们必须明白，这在基督时代是事实，并不意味着一直如此。耶稣说，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是指当时情况。如今，口头上承认神门的已超过10亿人。基督初降前，只有属神的以色列。他降临后，神国成为国际性的，万国都要下跪，万口都要称赞。末世相关经文显示，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的状况将很快改变。魔鬼向耶稣所承诺的，与父神在诗篇第二篇中为神子所提供的应许极为相似，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诗篇2章8节看上去确实非常相似，不是吗？耶稣爱列国，他愿意来掌管列国，不是以武力征服，而是赐生命与救赎。他是一位充满爱的君王，一位自我牺牲的君王。亚当和夏娃曾试图以各种方式与神平起平坐，撒旦是否也想利用基督对拯救列国的渴望来引诱他呢？耶稣极想要的东西，魔鬼却用歪曲的方式诱惑他，你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然而，要得到这一切的条件与父神的应许截然不同。父神主动向子提供，而魔鬼则要求耶稣拜他。若耶稣屈膝拜魔鬼，以前在克西马尼园的忧伤、十字架的牺牲都可被绕过，他本可以轻易抵达终点。但耶稣不像亚当和夏娃，他知道那是谎言，那种拯救根本不是真正的拯救。你或许会问，撒旦怎可能做到这些？这怎会成为试探？有趣的是，耶稣甚至根本不屑问魔鬼，你怎能做到？我若拜你，怎能得到万国？魔鬼的逻辑极其扭曲，但耶稣根本不往那方向走一步。在基督的思想中，有一件高于一切、毫无妥协余地的事，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朋友们，如果有人给你一个应许，而前提是让你与这件事妥协，那么这应许就是通向地狱的陷阱。无论那东西多么美好、多么亮眼、多么吸引人，也无论给你承诺的人看似多么友善，你都应当明白，这承诺来自地狱。诱惑可能像一块饼、一顿饭那样简单、微不足道，但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出卖我们的灵魂。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虽然暂时，路加福音4章13节。雅各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4章7节，若你不知如何抵挡魔鬼，让他逃跑，那就看耶稣如何示范吧。他为我们树立榜样，天使也如同照顾以利亚一般来供应他，王上19章5节。到此，我们仍未回答最重要的问题，耶稣为什么受试探？为什么马太福音有第4章？首先，他受试探，使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来4:15。他受试探并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来2:18。 耶稣能同情我们的软弱，并非政治口号。政治家常挂在嘴边的我知道你们的苦衷无法与之相比。耶稣亲身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且更甚。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智者，而是历尽世间苦难，最终挂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类污秽。更重要的是，他受试探，使他成全所有义，为自己的事工预备，成为那完美的祭。第一个亚当不是我们的冠军，他败给试探，带来了罪、死亡、劳苦与受苦。幕后的亚当耶稣面对同一个仇敌，却胜过了仇敌，成为我们的冠军。他上十字架，满足神公义的救赎要求。耶稣是我们抵挡魔鬼的屏障。恶者锁定他，欲破坏救赎工作。但基督胜了，为我们赢得胜利，使我们无需单枪匹马面对魔鬼。正如保罗所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从这件事中，我们不仅学会如何与试探征战，更明白唯有信靠耶稣基督，踩碎仇敌之头的一人，才得真正胜利。祷告，父神啊，感谢您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伟大的救主。他面对全然邪恶，魔鬼尽出浑身解数，但败在我们的冠军、救恩元首耶稣基督面前。愿我们学习他的战略与战术，应用在生活中。父啊，愿我们在平常最微不足道的事上，也不给魔鬼留地步，永不与魔鬼玩游戏。赐我们力量，使我们满怀信心行走在主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信靠耶稣所完成，也唯有他才能完成的胜利，为我们在神圣约里战胜仇敌。求您让我们明白，从伊甸园到十字架，基督已踩碎魔鬼之头。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请执事们上前，我们准备主的圣餐。我想简短说几句关于圣餐的话。饼与杯代表基督的身体与宝血，他属灵的存在其中。若你真正信耶稣，参与圣餐将加强信心。若已受洗并是教会成员，欢迎你来领受，显示顺服与信心，成为神圣约的家人。若你未信耶稣、未受洗或未正式成为教会成员，请先观察，甚至等孩子能够清楚理解圣餐意义再参与。我们鼓励每个人来求告主的名，得救恩。看这饼与杯，理解其所代表的意义。若不能正确认识，你无法在创造主面前说，这身子为我破碎，这血为我流出。没有宝血的救赎，人无法与神和好。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求您使这饼与杯从普通用途成为圣洁之用，求您将祝福浇灌下来，帮助我们更深理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奉他的名祷告，阿们。